referring to Jesus being the only way to heaven, there's a powerful scripture verse.
关于耶稣的神性在圣经中有一段很有力的一段经文。
It's recorded on Acts chapter 4, verse 12.
这段经文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And let me read it to you.
让我们现在来读这段话语。
Salvation is found in no one else, for there's no other name under heaven given to men by which we must be saved.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Now, if this is true, Jesus must be unique.
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话呢，那耶稣一定有他不同一般的地方。
If this is true, Jesus must be eminent over all things.
如果这是对的话呢，那主耶稣他一定具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一些特质。
If this is true, no one can compare with him and there's none like him.
如果这是对的话呢，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我们的主耶稣相比。
Now I can easily think of 10 uniqueness about Jesus Christ.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到至少有十点是不一样的地方。
And today I'm going to pick 4, which is, I think is very crucial.
今天呢我会讨论四个地方，以下很重要的四个地方。
First, I will talk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his origin.
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地方呢，就是关于耶稣的这个源头的这个独特性。
And secondly, I will talk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his purity.
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耶稣的他的无罪的这方面的独特性。
That is his sinlessness.
他完全无罪。
And thirdly, I will talk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his resurrection.
好，那第三我们要讨论的是耶稣的复活的这样一个独特性。
And lastly, I will talk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his kingdom.
那最后呢，我们要讨论的是耶稣他的国度这样一个独特性。
Now first of all, let us look at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Christ's origin.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的这个源头的独特性的。
Now there's an ordinary story with an extraordinary implication which are recorded in John chapter 1 verse 35 to 44.
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记录这一段很平常的故事，但是有很深的含义。
And I'm going to paraphrase the story to you.
那我们在这里呢会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复述。
And one day, John the Baptist was walking on a dirt road in the Palestine.
有一天呢，这个施洗约翰在巴勒斯坦呢，在一个泥泞的路上在走路。
And all of a sudden, two of Jesus' disciples stood alongside him.
有两位呢，是这个耶稣的门徒跟他在一起。
And one of the disciples is called Andrew.
其中一位呢，他的名字叫安德烈。
And the other one, the Bible did not mention his name.
那另外一位呢，在这个圣经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And it happened that Jesus Christ walked across them.
好了，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呢也在他们身边经过。
At that moment, John the Baptist used one hand to point to Jesus and turned his head to the two disciples.
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施洗约翰就用手指着这个耶稣，然后转过头来对他的两位门徒说。
And he shouted out loud.
他大声的说，大声的喊。
Behold the Lamb of God.
看了，这是神的羔羊。
Now these two disciples did not know exactly what it means.
这两位门徒呢，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这个。
And Jesus saw the puzzlement on their faces.
那耶稣看到他们这两位门徒脸上的一个很困惑的表情。
And then Jesus turned to the two disciples, Andrew and the other and his friend.
那耶稣呢就转过脸来对这个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说话。
And he said, "Do you have a question for me?"
说你有一个问题吗？
Now these two disciples was very perplexed.
这个两位门徒的话真是感到很困惑。
Thinking that Jesus only gave him one chance to ask one question.
因为他们以为这个耶稣只给他们一个这样的问题的机会。
Now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ask one question, what kind of question you would ask?
如果你只有一个机会来问一个问题的话，你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If I were the disciples, I would say, "What do you do?"
那如果我是门徒的话，我就会问这个耶稣说，你是干什么的？
Or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So is this the kind of question that we met a new friend?
这是不是我们跟一些朋友新朋友认识的时候所问的问题呢？
But Andrew asked a very strange question.
让我发现安德烈他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He said, "Where do you live, Rabbi?"
他说，拉比啊，你住在什么地方？
Now without missing a beat, Jesus answered him in an extraordinary way.
这个耶稣的回答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回答。
Now Jesus did not disclose any identity about his street or house.
耶稣并没有告诉安德烈说他的家的门牌号码是什么。
And Jesus merely said, "Come, and you will see."
耶稣就对他们说，来，你们来看。
Now this conversation seemed to have a very deep philosophical sophistication behind this discourse.
好，这样的一个对话呢，里面背后好像有很深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And I can understand why Andrew asked the question because whatever house a people live can tell his status.
那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安德烈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知道这个人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光景。
Now interesting it may seem.And these two disciples followed Jesus, and then he ate dinner with Jesus and spent a night at his house.
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这两位门徒，他们就跟从了这个耶稣，然后来到耶稣的地方，然后跟他一起有一个这样的晚餐。
Now the next day, these two friends come back to his home, and then facing his colleagues.
然后第二天呢，这两位门徒呢就回到了家，然后看到他的一些朋友。
And then they said to them with confidence, they said, "We have met the Messiah."
他们就很有信心地告诉这些他们的朋友说
Now, his friends were very surprised.
他们的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Now, wondering what kind of conversation you had conducted with Jesus Christ.
他们很想知道说这两位门徒和耶稣之间他们有个怎样的对话
So we don't know, but I can, by the question that Andrew asked, I can imagine Jesus will tell them the followings.
我不知道这个细节，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安德烈和耶稣在对话的时候，耶稣这样对安德烈说
：“And Jesus could have told them that I am living on this earth, but my real address is in heaven.”
那耶稣可能在对他们说：“我是住在这个地球之上，但是呢，我的真的家庭呢是在天上。”
Now this is the first time Jesus disclosed his God-Man status.
这是可能是第一次这个耶稣向他们表达了他就属人和属神的。
But saying that your address is in heaven doesn't convince anyone.
但是你光是说的你的地址在天上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说服所有人。
And you ought to have some evidence.
你必须要有一些证据来。
And I can imagine Jesus will present two compelling evidence to the two disciples.
所以呢，我可以想象的话，那耶稣肯定是有跟他们讲，有两个至少有两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First of all, Jesus could have said to them that his mother was a virgin.
他可能。耶稣也许告诉了这个安德烈说，他的妈妈是一个是童女怀孕。
Now this is not an easy thing.
这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Now you young people do an experiment tomorrow. You go to school and tell your friend that your mother is a virgin. See what happens.
所以年轻的朋友，要是你明天去学校的时候，如果你对你的同学说你的母亲是童女怀孕生了你的话，你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You immediately your friends will laugh at you.
很快的话，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就会嘲笑你。
And when you go home, the first one mad at you is your father.
然后等你回家的时候呢，那最生气的肯定是你的爸爸。
So when Jesus said this to the disciple, taking a risk.
所以当耶稣把这样的话告诉他的这个门徒的时候，他是有冒着险的。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if it's not true that Jesus was making a fool of himself.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肯定这个耶稣他不是为了要不让自己成为一个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一样。
And there's something more serious about that.
那肯定是他背后有很多很严。
Because when you said that, you implied that.You have a divine origin because you were born by a supernatural way.
因为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就暗示着他其实是他的出生后面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
Now, according to the Jewish law, if you think you are God, then people will stone you to death because of the blasphemy against the divine.
根据这个犹太人的法律，如果你对人家说你是神的话，那人家是可以用石头把你打死，因为你犯了亵渎的罪。
And not only that, the people around Jesus.We were also taking a risk.
不但是这样，那就是在耶稣的周围那些人也在冒着这样的一个险。
Such as Mary, Joseph, Zechariah.
这些人呢，有像这个玛利亚还有这个约瑟，还有撒加利亚和
Elizabeth, John and the 12 disciples.
还有约翰和他的一些十二个门徒。
Now, 700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 the prophet Isaiah declared.
在这个耶稣基督出生前700年的时候，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这么说。
It's recorded in Isaiah chapter 9, verse 6 to 7.
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的第六七节。
For a child is born, to us a son is given,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be on his shoulders, and it will be called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and Prince of Peace.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记载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生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Do you realize that the prophet choose words very very carefully?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先知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用的词非常的小心。
A son wasn't born, a child was born.
他说是啊，有一个婴孩诞生，而不是说有一个儿子诞生。
A son was given, the son is eternally exist.
啊，因为这个儿子的话，其实是永在的一个子。
Now a child was born signifies Jesus' humanity.
啊，这个有一个婴孩的这个诞生呢，象征着这个耶稣的人性。
A son is given signify he is God.
啊，那有一子赐给我们呢，这个就代表着这个耶稣的神性。
So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doctrine in Christianity.Is that Jesus is 100% man and 100% God?
好，这在我们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很重要的意识到啊，这个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He had to be man in order to die for our sins.
啊，他必须要成为一个人，所以才能为着我们的罪而死。
On the other hand, he must be God so that he can be our great priest and our mediator.
啊，他也必须要是一位神，必须要是神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So the God man Jesus qualified to be our savior.
啊，这个所以又是人又是神的这个耶稣呢，他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救主。
Another place in Isaiah chapter 7 verse 14 it says.
啊，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Therefore the Lord himself will give you a sign.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The virgin will be with child and will give birth to a son and will be called him Emmanuel.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Now this verse is very familiar to us.
啊，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
But there's very fascinating thing we may not think of.
啊，也可以真是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
For centuries, Islam has been working against the gospel of Christianity.
啊，我们知道这个有 好多个世纪以来，这个伊斯兰教呢，他们都在竭力的要抵挡神。
Now their most holy the scripture, the Quran, was written 600 years after Muhammad's death.
啊，他们最啊圣洁的这个经文呢，是这个可兰经，它是在这个穆罕默德死以后600年的时间写成的。
And I have a Quran at home, which is very thin compared with our Bible.
啊，我也有一本这个《可兰经》在家里啊，跟这个圣经比起来，真是非常的薄。
And I check it out on chapter 19, verse 19 to 21. It talk about the virgin birth.
好，那我看了一下呢，在这个《可兰经》的第九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有提到这个童女怀孕生子。
Now this is no easy matter.
啊，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Because recording the virgin birth in the Quran is highly unnecessary.
啊，因为其实在这个《可兰经》中记载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对这个伊斯兰教完全没有任何作用意义。
And it does not benefit Islam at all.
啊，对他们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
Now the second thing Jesus could have explained to these two disciples is the following.
啊，那这第二件这个事情呢，这个耶稣可以向这个他的门徒表达的是在接下来的。
And Jesus may spend the whole night to reveal the Old Testament to them.
啊，耶稣呢，可能在整个一个晚上，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们讨论他的这个在旧约里。
And then pick out all the verses mentioning about him and reconstruct his biography.
所以他可能讨论了这个旧约中所有关于啊记载这个耶稣的一些经文，然后呢，通过这些经文呢，可以完全重建这个耶稣的身体。
And this is very amazing.
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In Genesis, he's the seed of the woman.
啊，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呢。他是这个女人的这个源头种。
In Exodus, he's the Passover lamb.
在出埃及记里面呢，他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
In Leviticus, he's the atoning sacrifice.
啊，他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他是献祭的祭物。
In Judges, he's the deliverer.
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呢，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
Now in the history book, the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First Second King, and the First Second Chronicles, he is the promised king.
啊，在这个历史书，包括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和这个列王记上下和这个历代志上下里面呢，他是一个应许的王。
Now in the books of the prophets, he is the coming prince of peace.
他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呢，他是和平的君。
Now when they come to the New Testament time, the gospel.
啊，在这个新约的这个福音书里面
，He is God in Christ Jesus, come to redeem us.
啊，他是耶稣基督来到降世为人。
Now in the last book of the Revelation, he's the mighty conqueror.
啊，在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呢， 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征服者。
Now Jesus' biography was written before his birth.
啊，耶稣的这个自传呢，是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写成。
Now this is no small matter.
啊，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And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啊，那我来跟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Now look at Muhammad. He was the first century man.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穆罕默德，他是第一世纪的人。
But his biography was not written until 100 years after his death.
那关于他的这个事迹传记呢，是在他死后100年以后才写成。
Another thing is that Gautama Buddha was 6th century before Jesus.
啊，这个有个这个佛呢，他是在这个 6th 在耶稣之前六个世纪。
And his biography was also written 100 years after his death.
那关于他的这个记载呢，也是在他死了以后100年才写成。
Alexander the Great，
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
His biography was written 400 years after his death。
啊，他的传记是在他死后400年才写成。
Now look at the gospel. The gospel was written less than 30 years after the crucifixion。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福音书。福音书呢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30年左右。
Now you may ask, what is the point？
那你可能会要问，这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Now the historians always hold a view like this.
啊，所有的这些很多的历史学家呢，他们都有一个这样的。
And he said the time between the person and the time when the biography was written is very significant.
啊，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呢，啊，这个传记的写作时间和他的这个传记所写的人的生存时间很有
关系。Now the longer the time span,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mythology inject into it.
啊，如果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的他生存的时间和他这个传记写成的时间中间的这个间隔越长的话呢，就越有可能一些好些奇怪的事情就写在这个传记。
Therefo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iography was severely compromised.
啊，那这个传记的这个真实性、可靠性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Now the gospel was written only few decades after, or even earlier after the crucifixion, so we have a high confidence.That what is recorded in the gospel is reliable and trustworthy.
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书呢，是在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这个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写成，所以我们有很大的这个信心说，这个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这个内容都是真实可靠的。
Secondly,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its purity.
啊，那我们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的这个无罪的这样一个独特性。
You know, as a human being, we all know that we are not perfect.
啊，我们都是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谁是完美。
And we are weaknesses, and our morality is also questionable.
啊，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有很多的弱点，然后我们也这个我们的所有的道德也是很值得怀疑。
And you know who will know your true character better?
啊，大家可能知不知道这个谁了解你了解的最深呢
？And there are two kind of person, people that you they will know you better.
啊，有两种人对你的了解是最深的。
The first category is your family member.
啊，第一种人呢是你的家里的成员
，your close friends，
啊，你的很好的朋友
，and also your enemies。
那第二种呢就是你的敌人
，because they find all the opportunity, to look at fault at you。
啊，他们在想尽的办法能够找出你的弱点和错误。
And people may openly criticize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s and church。
啊，人可能会经常公开的去诋毁这个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或者
是教会。But one thing is very interesting。
但是有一点非常的有意思。
No one honestly criticized Jesus' character.
啊，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批评耶稣他的这个。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honest and responsible historians, philosophers, and religious leaders, they all praise Jesus.
啊，那些所有的一些这个严谨的一些历史学家或者是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都真的是对耶稣都是赞赏有加。
And they praise him as a good man.
他们赞扬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and they praise him as a morally upright person。
啊，赞美他真是有很高的道德水准。
And his moral standard is beyond comparison to any philosophies。
啊，他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呢，是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
Now people may reject his divinity, but no one reject his moral status。
啊，有人也许可能会拒绝这个或者不否认这个耶稣的神性，但是没有谁能够真的是诽谤或者拒绝他的这个很高的这个道德水准。
And recently I read a book and talk about one interesting and I quote it to you.
我最近呢，我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And it said about even atheist George Bernard Shaw. And he was an Irish playwright. He won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nd Oscar.
我们这次讲到呢是一位这样的一个爱尔兰的一位剧作家，他的名字叫萧伯纳。他呢是一位不幸者，他也在曾经也获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和奥斯卡奖。
And this is what he said.
这是他所说的话。
There were times when he referred to Jesus did not behave as a Christian.
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耶稣基督好像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基督徒一样。
Listen carefully. There were times when Jesus did not behave as a Christian.
我们好好的听着这句话。有些时候，耶稣并不像我们所熟知的基督徒。
We cannot miss the irony of Shaw's criticism.
我想我们没有，我们肯定会能够领会到其中的这个讽刺的。
Now Jesus' sinless character could also be testified by many people.
耶稣的这个完全的无罪性呢，真的是有很多人都在为他做见证。
Now in the Bible, the Pontius Pilate who sent Jesus to crucifixion and have this kind of remark.
比拉多呢，他是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人，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And Pilate said to the multitude, "I have found no basis for your charge against him."
比拉多说，他对很众人说，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
And Pilate's wife also warned her husband Pilate, saying that don't mess up with this innocent man.
比拉多的太太呢，她也对也警告这个比拉多说。这个异人的事情你真是一点都不可管。
Now one of Jesus' disciples, Judah, who betrayed him, and said this.
耶稣的一个门徒呢，犹大呢，他是背叛了这个耶稣，他有这样说。
I have sinned, for I have betrayed innocent blood.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
An unnamed thief who was crucified alongside Jesus said this.
有一位呢是与这个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位强盗，他有这样说。
This man has done nothing wrong.
他说这个人没有做任何一件不好的事。
And I think it's Jesus always set good example for us to follow.
耶稣呢总是呢为我们设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And he taught us to love your neighbor.
他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的邻舍。
You have to love your enemies.
你要爱你的仇敌。
And forgive one another.
我们要互相的原谅。
And all this Jesus did it.
所有他教导的这一切呢，耶稣都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And all the good things that Jesus mentioned on the Sermon of the Mount, Jesus did it.
在这个山上，这个耶稣的所有的这个讲道当中，他所告诉我们、告诫他的门徒和群
众，他都做过。And did it
perfectly.
Now there's one thing Jesus wants all of us to do, that is repent from your sin and ask your Father for forgiveness.
耶稣呢，要我们每一位人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要。悔改，要求我们父天父的原谅。
But Jesus never repent. Jesus never asked the Heavenly Father for forgiveness.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呢，从来他不会悔改，他也不会要求神的这个天父的原谅。
Do you know why? Because he's sinless.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是完全无罪。
Now again, the Muhammad, the greatest prophet of Islam, also asked Allah for forgiveness.
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大的这个先知穆罕默德，他也要这个安拉他们的神的这个原谅。
And then I know that all the Chinese have some Buddhism background, and Buddha's philosophy of life is reincarnation.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大家熟知这个佛教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佛教的这个理论呢，就是每个人都要这个轮回。
So reincarnation is very simple, means every birth is a rebirth.
这个轮回的话呢，在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出生呢，都是一个重新重生。
And the need for psychical reincarnation implies humanity's imperfection.
当我们这个讨论这个轮回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也就暗示了这个生命的这个不完整。
Because this cycle is a repayment of the previous one.
因为每一个轮回呢，都是为了前一个轮回来赎罪。
But Jesus is sinless.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完全的无罪。
He qualified to be our perfect sacrifice.
他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拯救者。
And he's a sacrifice free from any blemishes.
他是唯一的一个祭物，能够他没有任何的瑕疵的一个祭物。
Now Apostle John saw a vision in Revelation chapter 5.
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也约翰他在这个启示录中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
And he saw a holy one sitting on a throne.
看到一个荣耀者坐在宝座之上。
And his right hand holding a scroll, sealed with seven seals.
他的右手拉着一个这样的书卷，然后有七个印把它封住的。
Beside the king, there was an angel.
在这个王边上呢，有一位天使。
And the angel said, "Who is worthy of breaking the seals?"
这个天使就在大声的叫说，有谁配展开这个书卷打开
？And there was a great silence.
没有任何的回答。
And Apostle John was very sad and wept.
那这个约翰呢，他就非常，这个使徒约翰就非常的
伤心。Because no one was worthy to open the scroll.
因为他看到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配得打开这个
书卷。And all of a sudden, one of the elders said to John.
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位长老呢就对约翰说
，Don't cry. Can you see over there?
你不要哭泣你看到那个地方吗
？And then John saw a lion of the tribe of Judah.
我们看到他。看到呢，有一位这个雄狮是这个
The root of David，
是这个大卫的后根。
Now in just a moment later, in the center of the throne room, he saw a lamb。
就在很快的后呢，他就看见这个，在这个这个宝座中间看到有一个羔羊。
Looking as if it had been slain，
这个羔羊看上去好像是被刚刚被杀过的。
Now there were four living creatures and elders surrounding the lamb。
有四样的活物呢，和一些长老呢，就环绕在羔羊中。
Now this vision gives us a very interesting picture.
这样的一个意象呢，真是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The lion representing the power of Jesus.
这个雄狮呢，代表着这个权力和能力。
And the slain lamb representing the humility of Jesus.
这个被杀的羔羊呢，代表的就是人性。
Now we can see power and humility converge on the cross.
我们看到这个权力和这个。这个人性的集中体现在这个耶稣的身上。
Therefore, Jesus is the only one who worthy of opening the scroll.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是唯一一个配得展开这个书卷。
And which is the book of life.
那个书卷呢，就是生命的书。
Thirdly, we talk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his resurrection.
好，那我们第三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耶稣他这个复活的这个独特性。
And the scripture teaches us that if there's no resurrection, our belief is in vain.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真的是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
If Jesus had not been resurrected, then our preaching is also in vain.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教导，我们都是枉然。
And throughout the histories, we see skeptics and atheists try hard to debunk resurrection, but it turns out their effort were futile.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一些。不信者呢，他们都在诋毁，想把诋毁来诋毁这个耶稣的这个重生。
And there's a person by the name Sir Leonel Lecoux.
有这样一位人，他的名字叫里昂埃尔路克胡。
Now he was the greatest lawyer in the British history.
他是一位英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律师。
And he was knighted by Queen Elizabeth II twice.
他有他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这个
被他 knight 就是封
为这个 knight 这个爵士。
And he spent 42 years as a defense trial lawyer.
他有42年从事这个辩护律师的这个经验。
And last year during the Easter sermon, Pastor Andrew Lee talked about him.
在去年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Andrew Lee。牧师有提到过他。
Now this person spent so many years to debunk the resurrection, but he ended up writing a very interesting book.
他这个人呢花了很多的时间想要来诋毁这个耶稣的这个从复活，但是呢这个他最后写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书。
And the title of the book is The Question Answer: Did Jesus Rise from the Dead?
那他写了一本书的名字就是说难题解答了，耶稣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
And in the book, I just say one sentence.
在这本书里呢，我就提一句这样的话。
And the author said, "I say unequivocally, the evidence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is so overwhelming that it compels acceptance by proof, which leaves absolutely no room for doubt."
他这样说到，他说我毫不含糊地说，耶稣基督复活，证据充分，绝对不容置疑，让人不得不接受。
And the second example is Dr. Frank Morrison.
那第二位这个见证者呢，他的名字叫莫里逊。
And he was also a skeptic and rationalistic lawyer.
他也是一位对基督教非常怀疑的人。
And he always laughed at resurrection as a fairy tale.
他认为这个复活的故事呢，纯粹就是一个天方夜谈。
But when he looked at all the evidences, he became convinced that Jesus was indeed resurrected.
但是他看到他研究到所有的这些证据以后呢，他真正的完全的信服，这个耶稣真的是死里复活。
And he started out by writing a book to debunk resurrection, but end up writing a book to defend resurrection.
他最开始呢的想法呢是写一本书去揭露或者诋毁这个耶稣的复活，但是最后呢，他写了一本书来证明这个耶稣已经复活
了。And the title of the book is Who Moved the Stone?
那这本书的名字呢？有地方呢是翻成是叫历史性的大审判，有些是说是坟墓的秘密。
Now, as for us, how do you know Jesus was resurrected?
好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呢
？And I would say I know Jesus was resurrected because he lived in my heart.
当然我们可以说我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他活在我们的心中。
Now, actually, this is a very theologically correct answer.
这个在神学上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答案。
But let me tell you, before you say when Jesus lived in your heart, you must believe that Jesus had lived in history.
那当我们这个真的说这个耶稣活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耶稣曾经在这个历史上活着。
So Jesus' resurrection has the subjective side and also have the objective side.
这个耶稣的复活呢，有他这个事实的一方面，也有我们这个主观和客观的一方面。
And if I start out with the facts which were agreed upon generally by all historians, Christians and skeptics alike.I will say the following things.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包括基督徒也好，或者是怀疑者也好，他们有共同的一些看法。
And first of all, Jesus died from crucifixion. There's no doubt by anyone.
所以我们大家都公认的就是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完全没有谁怀疑的。
And second acceptable fact is there was an empty tomb.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空的坟墓。
And the third thing is the event was recorded by many people within 30 years after the happening.
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复活这个事情呢，是在他死后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
And also the event was witnessed by approximately 500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知道是曾经有大概超过500人的这个见证。
Now realize that these historic certainties preclude many hilarious explanations.
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刚才讲的这些大家都公认的这些事实呢。就排除了很多可笑的一些所有的解释
，such as Jesus never died，
有些这样可笑的解释就是说耶稣从来没有死
，and Jesus' body was stolen，
或者是说这个耶稣的尸体呢是被人家偷走的
，and resurrection was merely a myth，
或者说这个耶稣复活这个事情纯粹就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and citing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was an effect of hallucination，
或者说这个看见这个复活的主呢好像是一个幻觉
，and all these things are groundless。
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毫无根据。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s clear. Jesus was indeed resurrected from the dead.
我们知道唯一的解释就是清楚的解释，就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And Jesus not only a living God, he is also a personal God.
耶稣他不但是一个活的主，也是我们个人的主。
Now Einstein believed in God, but not a personal one.
爱因斯坦呢，他是相信神，但是呢，他不认为神是一个个人的神。
The New Age movement said God in all in God, and we are gods.
这个有个新时代的运动里面这个大家的认为呢就是神存在万物当中好像万物皆为神
But if God is love, he has to be a personal God.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神是爱的话神肯定是我们个人的
When the resurrected Jesus appeared to the woman, the first thing he said is, Mary, Mary.
当耶稣他复活的那一天他看见这个在一些妇女面前显现的时候他就喊着他叫着认出了这个玛利亚，她叫着玛利亚的名字。
And Jesus knows each one of us by name.
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Now what a comfort to us, especially in time of adversities.
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有遇到困难低谷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认知对我们带来多大的安慰。
And before the resurrection, all his disciples was despondent, disillusioned, and discouraged.
我们知道真的是在看到这个耶稣复活之前的话。他的那些门徒的话是多么的丧气沮丧。
But after the resurrection, these disciples turned into a very brave man.
当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以后，他们完全就改变了一个人，成为非常勇敢的。
They became very active, animated, and mission-driven.
他们非常的有积极性，非常的勇敢。
And they all even willing to risk their life for the cause of the kingdom.
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这个神的这个复活的真理。
Within few years, they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这个圣经中有提到说，在几年的时间之内，他们就真的是让这个世界变得天翻地覆。
So now we're so comforted that our resurrected Lord is alive today.
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的神，我们复活的神，他现在就
活着。 To conquer despair, to impart hope.
啊，他来到这个地方呢，他真的是给来战胜了所有的这些绝望。
To forgive sin and take away our loneliness.
他给我们带来希望，也给我们的这个宽恕我们的罪恶。
Cleanse our sins.
啊，耶稣的宝血给洗净我们的罪。
But Jesus' resurrection gives power to overcome sin.
啊，耶稣的复活能够让我们真的是有战胜这个罪恶的力量。
Now Jack Eckert was the CEO of the Eckert Drugstore.
啊，这个一个叫做 Jack Eckert 的一个人呢，他是 Eckert 这个药店的这个 CEO.
And after he became a Christian, immediately he ordered all the store managers, hundreds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remove all pornographic magazines.
啊，当他成为这个基督徒的那一天呢，他很快的就给他这个在全国的几百个这个店的这个经理打电话，让他们把这个黄色的期刊从架子上撤下来。
Now Chuck Colson, you may not know unless you are as old as me. He was the Nixon inner circle man.
有一位人，他的名字叫 Chuck Colson. 他的你可能也许不太了解，他是这个Nixon 的这个内圈子里的人。
And he became Christian after the Watergate.
他后来在这个水门事件以后呢，成为了基督徒。
And Chuck Colson phoned Eckert and asked him a question.
这个 Chuck Colson 呢，有一天呢，他就打电话给这个 Eckert。
Why did you do this? Was it because you are Christian?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不是因为你已经现在是基督徒的缘故
？To this question, Jack Eckert replied, "Where else should I throw away this $3 million business?"
那 Jack Eckert 呢，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很清楚。他说除此以外，还会有什么样别的原因能够让我扔掉这个几百万的这个生意呢？
Jack Eckert not only saved from the guilt of Jesus' blood.
Jack Eckert 呢，他不但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得到拯救。
Jack Eckert also was saved from the power of sin by the resurrected Lord.
他也借着这个耶稣复活的能力能够得到拯救。
Lastl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His kingdom.
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的这个国度的这个独特性。
Now, having conquered all the civilized Europe.Napoleon understood power.
我们知道拿破仑呢，他曾经征服了几乎所有的这个欧洲的国家。
And he made a very penetrating observations.
他真的是他很了解这个权力，然后他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很有穿透力的这样的一些观察。
Now the first observation was this.
他的第一个观察是这样的。
He said, "Alexander, Caesar, and I, and many military geniusfound their great empires by force.
他说像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或者是凯撒，或者像我一样的这些，我们真的是能够建立很强大的这个王国，但是我们建立强大的王国靠的是武力。
These empires would rise and fall.
这些强大的帝国呢，它会有起来的时候，也会有衰落的时候。
But Jesus alone found his empire upon love.
但是耶稣，只有耶稣他成立了他的这个巨大的王国是通过他的爱。
And to this very day, millions will die for him.
就到今天的时候呢，还有如此之多的人都是愿意为了他而死。
And Jesus' kingdom stands the test of time.
耶稣的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王国真的是穿越了时空。
And Napoleon make a second observation.
拿破仑呢，他有第二个这样的一个观察。
He said, in order to inspire people to enthusiastic devotion, I need to use my charisma.
那个拿破仑他说，如果我要能够来鼓励激励大家，能够让他们产生这样一个奉献的精神的话呢，我真的是要展示我个人的魅力才能做到这一点。
And I must be visible to them.
我必须能够在他们面前能够让他们看见。
And I must use my look to electrify them.
我必须用我的话语来真的是来激励他们。
And I must use my speech to light up the flame of the self-devotion in their hearts.
我必须用我的演讲能够来点燃他们心中这个自我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心。
But Jesus achieved the same by raising the mind of man toward the unseen.
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他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呢，但是呢是没有看，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精神，为了一个没有看见的神。
And oftentimes he spoke with silence.
很多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说什么。
And Jesus want us to focus the unseen rather than the seen.
耶稣要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眼睛定在不能看见的，而不是看见的。
It's the unseen that removes the barriers of time and space.
这个看不见的呢，完全不受这个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Napoleon made the observation number three.
拿破仑呢也做了这个第三个的这样一个。
And he said, I demand people to pay allegiance to me, and they may do it, but I know in their heart they may not willingly
to do it. 所以拿破仑说我要求这个人呢能够对我的效忠，但是他们可能会这么做，但是我们知道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也许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
But Jesus asked for the human heart.
但是耶稣要的是人的心。
And Jesus demand people to loyal to him unconditionally.
耶稣要人的心是完全无条件的能够来爱他。
And his demand was granted.
然后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就得到了满足。
And throughout the generations, people willing to die for him.
很多世纪以来，真的是很多人都愿意为着耶稣而死。
All who sincerely believe in him experience that remarkable supernatural love toward him.
真的是这些爱他的人，真正爱他的人，真的是能体会到，这是对他的无限的这个爱。
And Napoleon said, this phenomenon is unaccountable.
这个拿破仑说，这样的一个现象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来解释。
He said, I can only inspire people to follow me as long as I live.
他说，我真的是只有能够期待别人来尊敬我，来遵守我。但我还是活着的时候。
But to Jesus, time, the great destroyer, is powerless to extinguish the sacred flame. Time can neither exhaust its strength nor put a limit to its range.
我们知道这个时间也许它是一个可以改变一切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在这个神面前真的是完全的没有作用，它完全没有办法来限制人们对神的这个爱。
So we can only conclude that Jesus is God.
所以看到这一切。拿破仑他能够得到的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
And for us, we know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ars witnesses to the power of the kingdom of God.
我们知道这个看这个中国的这个现代近代的历史，也是为这个耶稣基督为神做见证。
In 1949, the new regime occupied mainland China, and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started.
我们知道在这个1949年在这个中国大陆开始了这个对基督徒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
逼迫。Yeah. In 1958, all churches were closed.
在1958年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教会都已经被关闭。
And Mrs. Mao Zedong was interviewed by foreign delegation.
Okay, 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太太江青呢，她有一天呢在这个跟一个外国访问团的在这个访问的时候
，And she said, Christianity in China is a thing of the past. It belongs only to the museum. Christianity is dead and has been buried.
她告诉这个外国的访问团，她说，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成了过去式，只属于这个博物馆。
And by the
70s, 基督教已经完全死，已经被埋掉、埋葬。
By the 70s, a visiting grou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his kind of observation.
在70年代的时候，从美国的一个这个访问团呢，他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察。
And they exclaim, "There's no Christian in China, not even one."
他们声称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就完全没有基督徒。
But after the June 4th pro-democracy movement, known as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 more people joined the church than joi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八九的这个民主运动之后呢，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基督徒，而超过了这个成为共产党党员的这个人数。
Today, China has tens of millions of Christians.
我们知道在中国有真是成千万的这个基督徒。
It's like the buds of roses blooming enormously, showing to the world the beauty and life of Jesus Christ.
这个教会的成长就像这个开放的这个玫瑰花一样，这个真是快速的成长，真的是向世界都在见证基督的人生。
Now, considering these four uniqueness of Jesus Christ, and I believe our faith should grow to a higher plateau.
当我们看到这个四个方面，基督的这个独特性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的生命应该有成长。
We should have higher confidence to know that whom I have believed.
我们应该很有信心的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In closing, I'm going to tell you another story.
在今天结束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
It happened in the southern west corner of the England island.
这个是发生在这个英格兰的这西南的角。
One day, a young pastor was walking on the road.
一天呢，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呢，在路上行走。
And on one side of the road, there was a very steep wall of rock.
在这个路的这个一侧呢，有这个非常陡峭的这个悬崖峭壁。
And then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was a 250 feet gorge.
在那边呢就有一个250英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峡谷。
And all of a sudden the storm struck.
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暴风雨来到。
And rain pouring down.
这个雨就倾盆大雨。
Gusty wind was blowing enormously.
这个很大的风就这么狂风在吹着。
And this young pastor dashed into a cave for shelter.
这个年轻的牧师呢就很快的跑到一个这个山洞里去躲雨。
And he was very fortunate to find a hiding place so quickly.
真是很幸运的，他能够很快的找到这样一个躲雨的地方。
While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he began to muse on the idea of the rock of faith.
当他这个在这里躲雨，等着这个雨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思考一个这个信仰的磐石这样的一个事情。
And then he said, the rock of faith is like shelter, sheltering us from the storm of life.
他说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磐石呢，就像一个避难所一样的，在我们人生有风暴的时候，它可以遮蔽我们。
The words of the hymn has been formed.
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首诗歌的这个词就已经形成了。
But there was no paper for him to write down.
他当时并没有纸笔能够写下来。
So all of a sudden they find a playing card and then they pick it up to write it down.
他没有纸，他看到这个正好在地上的看到有这样一个扑克牌，他就取了拉起来就在上面写。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这歌词是这样的。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长生在你怀。
Now this pastor's name is Augustus Montague Tapoli.
这个牧师的名字呢叫 Augustus.
Now this name is not familiar with you until you heard his hymn, and then you find out, he is the one who wrote it.
这个牧师的名字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你听到这首诗歌的话呢，你可能会感到原来这首诗歌就是他写的。
So we know that Jesus is the hope for the hopeless.
我们知道说耶稣是我们所有绝望人的希望。
Pardon for the guilty.
他是这些罪人的一个赦免。
Forgiveness for the conscience stricken.
他是这个懊悔者的这个宽恕。
Peace for those who knew no peace.
他是那些没有平安者的平安。
Good news for those who have nothing but bad news.
他是那些一天到晚都是坏消息的人。
Hide yourself in the rock of ages, and you will be secure in the providence of God.
藏身在万古磐石之下，你会得到神的眷顾。
Let us pray.
让我们来祷告。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you sent your begotten Son Jesus Christ. He is the rock of ages. He is the rock of our faith. Under him, we are safe. And you have gi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是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他是我们万古的磐石，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
And we also realize that Jesus is in our shepherd.
我们也真的是知道耶稣是我们的牧人。
And you are our friend.
是我们的朋友。
And after all, you are our savior.
最重要的，你是我们的拯救者。
We should pay allegiance to no one but him.
我们真的是不应该向任何人这个有我们的这个忠心，我们只应该为主忠心。
May the Holy Spirit put all this message in our heart.
愿意圣灵把这样的信息能够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So that we live with hope and with joy.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希望，有欢乐。
We pray this in Jesus' name.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